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报告指中共欲以战逼和。张高丽曾狂言婚外情是小节。张高丽的真爪实干大起底，江派人马殊途同归。中国陷能源危机，中石化和美国公司签20年购买合同。欧议会代表团访台，高呼民主万岁，蔡英文接见。港中院裁定共同犯罪不适用于暴动和非法集结。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3号发布中共军力报告，内容提到中共扩张核武的速度远超预期，推测2027年可能拥有700枚核弹头，到2030年可能拥有1000枚。报告仲提到中共军队快速现代化，意图在2027年前依照北京条件将台湾领导阶层逼上谈判台。对此，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表示，以战逼谈是北京想达到的里程碑之一，但是我们不可能统一之下抛弃自己的主权，接受中共的制度而忍辱偷生，大家要很清楚地知道屈辱不会得到和平。这份报告提到中共持续投资和扩张它的陆基、海基和基载的核运载平台数量，并打造必要基础设施来支援这一项主要核武扩张，已动手打造了至少3座洲际弹道飞弹射井。未来10年中共目的是推动核子力量的现代化、多样化并加以扩张。美国目前拥有3750枚核弹头，截至今年9月1号已经部署了其中的1389枚。报告提到，尽管中共核弹头的数量仍远低于美国目前的核武库存，但同美国2020年对中共核弹头的估计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报告提到中共军队快速现代化，在多项领域不断增强，目的是在2027年前克服所有阻挠，以武力施压夺得台湾，且具备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国，并强迫台湾政治领导阶层依照北京开出的条件上谈判台。报告还说，如果发生持久冲突，中共军队可能会选择升级网络空间、太空或核活动以试图结束冲突，亦可能会选择打破僵局并寻求政治解决。中国女网球名将彭帅2号自爆同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发生不伦恋，而且张的妻子康静亦知情后轰动海内外。有媒体挖出张高丽曾讲过婚外情是小事，而他曾经最信任的女总管马白玉亦因为贪污被判18年，不少人认为他是替罪羊。香港动向杂志曾报道，2004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多次收到关于张高丽的举报，因此不得不找他谈话，并要求他上交一栋别墅、多幅油画、劳力士手表等。但2005年张高丽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时，中共地方党政机关再次出现张高丽生活作风、家族败坏的传单。面对上述负面消息，张高丽在省纪委常委会上公开表示，我要再讲一次，省委要保林某生活作风问题，婚外情毕竟是小节，有人要搞大向上送材料，最后还是由我来拍板，我反对提倡清教徒式的生活。直到2018年张高丽最信任的能干女总管马白玉爆出贪污受贿，令到张高丽颜面尽失。据当时澎湃新闻报道，中国检察机关指控马白玉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曾利用职务非法动用国有资金3.64亿人民币炒股，一共为中国国库造成至少3.15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因此判马白玉有期徒刑18年。但对于马白玉案件，很多人都认为入狱是替张高丽孭祸。尽管张高丽负面新闻不断，但他在官场却能够一路亨通，外界普遍认为他背后有江泽民派系做靠山。如今由于北京六中全会在即，彭帅自爆和张高丽发生不伦恋，引发各界猜测和讨论。目前张高丽本人未曾出面作出任何回应， 中共官方及媒體從上到下亦被談此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則在被外媒問及這件事的時候只是回應，我沒有聽說過這件事，這個亦並非是外交問題，快速大過這個問題。與此同時，相關問題亦在中國外交部網站消失。中國網球名將彭帥2號晚間在微博拋出震撼彈，發文自爆和75歲的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發生不倫戀，被張高麗帶回家性侵。張高麗的妻子康傑甚至在門外把風，誇張程度令人咋舌。張高麗過往的名言亦造翻出，自稱工人出身的他總是稱工作就是踏踏實實幹，真找實幹。而隨著中共六中全會即將到來，江澤民派系以及上海幫的政界和商界人馬近一個月屢屢遭大事重創，令人好奇。張高麗自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就在茂名石油公司任職，過去自詡為搬運工人出身，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2013年至2018年曾任國務院副總理，被視為江澤民派系石油幫的人馬。張高麗在2012年仲是擔任天津市委書記時的一段名言亦被翻出來，工作就是踏踏實實幹，老百姓得到實惠，老百姓話你好，你先至係真嘅好，求真務實，真找實幹，為民辦事，我哋一直信守呢一個承諾。張高麗嘅妻子康傑係喺茂名石油公司同事而認識。根據新華社過去公佈嘅資料，張高麗嘅仔從軍事院校畢業後，分配到部隊基層單位工作，喺2013年係個副連級幹部，但報道中並冇透露張高麗嘅仔嘅名。中共六中全会即将本月召开，同样为江派人马的中共兵器工业集团前董事长尹家瑞因涉赌受贿被逮捕。此外，中国著名房地产集团花样年控股集团在上月爆出债务违约，一笔应该在4号支付的2亿美元债务无法支付。花样年创办人曾宝宝的大伯是曾担任中国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为江派知名领导人物。江派和上海帮在政界和商界的人马一个个被击落，引发猜测。中共政策导致国内煤炭和天然气能源短缺，电荒蔓延，当局在国际上大举购买能源产品。日前还和关系越来越对立的美国签署了长达20年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合同。据中共党媒新华社4号的报道，中国油气巨头中石化当日和美国 Venture Global 天然气公司签署了为期20年每年4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的购买协议。这个是至今为止中美双方签订的规模最大的液化天然气长约协议。除了上述协议外，中石化旗下的联合石化仲將從 Venture Global 嘅 Calcasieu Pass 項目購買380萬噸液化天然氣資源。路透社引述 Venture Global 總裁嘅說話稱，上述協議將令到中國從美國進口液化天然氣增加一倍。金融時報上月21號亦曾報導，在中石化同 Venture Global 簽署三項長期供應協議後，中國從美國進口嘅天然氣將增加一倍以上。路透社上月15号消息称，由于中国能源短缺，至少5间中国公司正与美国出口商深入谈判，以确保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在中共大举炒作武统台湾之际，欧洲议会代表团首次出访台湾，代表团团长一落飞机就高喊民主万岁。次日会晤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时又表示，这次访台是想传达台湾并不孤单的讯息。11月4号，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代表团的三日访台行程进入第二日，在总统府获得蔡英文的接见。蔡英文表示，这个是欧洲议会历史上第一次派官方代表团来台访问，意义非凡， 在会谈中，蔡英文仲提到欧洲议会上个月通过的友台报告，以及台湾和捷克刚刚签署的合作了解备忘录。他表示，这次欧洲议会代表团来访是希望了解台湾应对复合式威胁和假信息的做法。他期待双方可以建立对假信息的民主联盟。代表团团长古斯曼 Glucksmann 在致辞中表示，这次访台是想要传达一个很简单而又很清楚的信息，就是台湾并不孤单。他说，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的党团，代表着不同的理念，但是共同点就是支持台湾的民主。欧洲议会将同台湾站在同一阵线，一起捍卫自由、法治和人性的尊严。古斯曼表示，台湾面对巨大压力和攻势，仍然发展出令人赞叹的民主。如今欧盟亦面对来自威权政体的大规模攻势，试图加深欧洲社会之间的对立，摧毁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最终弱化欧洲的民主。台湾对抗威权的成功经验值得欧盟借鉴。在当日的会晤中，古斯曼仲预告，这次代表团访台是欧盟和台湾交流迈出的关键第一步，未来将更进一步促进高层的会面和交流，持续加深伙伴关系。代表团3号早上7点在台湾桃园机场落机时，古斯曼亦曾面对媒体，手按左胸点头说，非常感谢你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民主万岁， Long live democracy。香港反送中事件中，多人被检控暴动和非法集结罪，部分案件引用共同犯罪原则，导致多名被告罪成。终审法院星期四号推翻上诉庭的讲法，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于暴动和非法集结罪，不在现场参与者不可以被视为主犯。香港终审法院上个月初开始处理赴汤蹈火、汤伟雄和2016年旺角骚乱案被告卢建文的终审上诉，以厘清普通法下的共同犯罪计划原则是否适用于非法集结和暴动罪。终审法院星期四号颁下了判词，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于暴动和非法集结案，不在现场参与者不可以视为主犯，但中院强调，推动、鼓励或促进非法集结或暴动的行为，不论被告是否在场，均可按从犯罪行惩处和主犯一样的刑罚。判词强调，推动、鼓励、促进非法集会或暴动的行为，不论被告是否身处现场，均可按从犯罪行及不完整罪行惩处，但单纯身处发生非法集结或暴动现场，并不招致任何刑事法律责任。至于卢建文的上诉，遭到5位法官一致驳回，需继续服刑。中院认为，控告卢的公诉书技术上虽然有欠妥之处，但呈堂证据足以证明当晚在旺角砵兰街发生暴动，而卢建文积极参与其中，因此陪审团有充分证据裁定卢暴动罪成，未有造成司法不公。正在服刑的卢建文由囚车押送到中院听取判决。另一上诉人汤伟雄则未见现身。汤伟雄事后回复传媒时认为，今次裁定的结果符合预期，形容上诉成功只是将香港律政司在法律上僭建的事回复原貌，但他强调，今次结果总算在难行的日子里面为朋友带来正能量。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